谢主，带我们进入这一卷书哈，这个传道书。那读过传道书的人啊，中年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就是奢华哈，然后他在那里放纵情欲，所以他有300个病，那300个非，700个病哈，所以啊。700个非，300个病，平，所以说他是在生活里头是非常的放纵情欲，那甚至呢，他去啊跟着这些啊妃嫔哈去拜这个外邦的偶像，所以啊让整个以色列情形啊走到一种被神所弃绝哈，那他几乎可以说是把所有在这个过去的圣经上的这些律法他都是破坏到无疑的地步，但是呢他到最后他在这些过了之后啊，他最后转向神。那传道书呢，是他是在转向神的初期啊写出来的一本书，所以他这里头有许多他对人生的阅历，哦，他写在里面。但是你若是对照雅各书啊，他是写到歌中的歌，那我们这个执事文摘这次写得很好，他说啊，传道书是他恢复啊初期的作品。好，他有些结论哈，他说到日光之下哈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呢，他到最后到传道书结束的时候，他说当趁着年幼要纪念造你的主哈，那但是呢，等到他恢复到更好的时候啊哈，他说到完全恢复之后，他就却写了雅歌，那种是啊，他说那本书里头是写到，不只是我们在敬畏神、追求神之后，更要去借着爱神去亲近神，啊，他连这两本书啊要摆在一起来读哈，所以你不能只读传道书，传道书啊读完了啊，他其实留下很大的空隙，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所谓年轻啊，就是我在32岁的时候啊，去中沙医疗团呢 啊到沙特阿拉伯去。那在那边我把自己的家打开啊，给弟兄姊妹来聚集。那聚了半年之后啊，因着有些陆续有些人回国，那人数减少以后，那我里头非常焦急，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就说，我们呢非得要来进食祷告。求主给我们开路。那我们大概就是每个礼拜二晚上都约在我家，我们两个人在那边进食祷告。那大概祷告了4个礼拜以后，神就开路了。那所以在我家就开始啊，有这个福音的聚集。那希望这个医疗团里头啊，所有的这个医生、护士、技术员呢，只要是中国人的，我因为英文也不好，也不会讲英文信息，所以就在那边呢，在我家开始有聚会。那第一次的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主有一个心愿，我说主啊，我要连续啊传4周的福音。那我记得我第一周啊要传的福音啊，我选的题目就是，大本诗歌710首，701首，空空空。那首诗歌啊，写的是真好，你们没有唱过的一定要唱，那首诗歌啊，是跟传道书是极有关系的。李弟兄他讲过，他说他在中国北方啊，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啊，他1连7场啊，用这首诗歌，空空空，传了7天的。虚空的福音，但是带领很多人得救。那我那时候这个一个年纪32岁的一个年轻人呢，我也在那边传福音，只是我传了以后啊，我拼命讲哈，讲到把人呢通通都讲空了，结果时间也到了，就散会了。那天呢散了会以后啊，当然我姊妹就会很恼恋的来检讨我哈。他说：“蔡弟兄，你怎么回事啊？今天你把人家讲空了。” 你为什么不把主介绍给人家？我说对啊，我说时间不够了。他说你最重要的不给人家。我说我下一周改过啊，那立刻啊，从下一周开始啊，转到主身上啊，主在主怜悯之下，这个四个礼拜下来啊，开始啊带的人得救啊，有人带他到红海去受浸，有一就有二，后来就几周啊，神就是一直不断把人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最后在短短的半年之内，我们带了14个非常扎实的得救，哦，还有喂养了很多人，结果到我们走了以后啊，那这几年中间啊，我们所带的得救的。还有这些啊，恢复的有十个出来参加全世界训练，到世界各地去。我想那些啊走过的啊，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写照，这边就讲的是、啊、虚空的虚空。啊，你必须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啊，我们人生不管做什么，刚才啊，耳明弟兄花了很多时间，是啊，这讲到他自己人生所观察看到的。但是呢，在这个信这篇的所罗门的写的以后，他说啊，在日光之下，啊，日光之下，今天我们所有世界上所看到的都是在日光之下。那所以啊。他所有的结论就是没有指望，都是人生都是像什么捕风、哦、捕风啊，他那个词啊很快，就是他就是原文呢、啊、意思就是说吃空气、哦、那就是拿了一个网子啊、哦、当风吹过以后啊，你看起来是有风起了，你拿这个网子去啊追这个风啊，把它啊抓住了，那打开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哦、这个叫做虚空。所以人生呢、啊、真的是在捕风。那这一周里头啊，有两个词大家必须要知道，虚空跟虚妄是不一样的、哦、虚空是说啊，一样东西里面啊、哦、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的，知道？那虚妄是反过来讲，说啊，一样东西里面啊，没有实际、哦、没有真实的东西，是吧？意思说他讲的很多啊就是什么妄想，这无中生有哈，那些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那个叫做什么虚妄，是吧？所以这两个是稍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那今天感谢主，那我们到周二的时候，他这边就讲用到这个这个大卫也有很深的感觉哈，他说耶和华。在诗篇39:4-6哈，他说的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的结局，我的寿数几何，愿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暂。看啊，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稳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人的行动实系虚幻，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却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再加一节哈，下面一节说到，主啊，我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啊，他也是一生啊经历之后啊，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啊，都是非常的虚妄。虚空，好，意思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因着人的堕落，好，撒旦就把他自己啊注入到人的里面，好，成为啊那个败坏的因素，就是那个罪，好，罪在我们里面啊，就使得我们啊最后整个人类成为啊在神的经纶里头啊是没有用处了，好，所以我们在受造之物里头，我们都很想从这里头啊虚空的里面逃出来啊。我自己感觉到开始啊思考这人生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上了医学院，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进到医学正式进到医学院，开始啊学习啊大体解剖啊。所谓大体解剖是、啊、真的是 一个从前是活生生的人，今天是死了以后，经过泡的福马林之后，摆在众人的面前。好，我们是几个人是一具尸体。那我们每一次按照老师的从外边观察，然后学习一步一步的把它打开，花了大概有十几周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整天的思想，看到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今天我们用刀子划开来去了解里面的。我里面在离开在校园里头，或者是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里头就在问自己，我人活着干什么？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我很想要知道。虽然那时候我都有很正常的聚会，但是呢，很多时候人并没有告诉我一些正确的答案。那是我一个里面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直在寻求，说你要告诉我，到底我活着是干什么？若是我人生也是走这么一场，到最后我躺在这个台子上，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有心愿。有一天我走的时候要把我的尸体捐出来，那现在已经很少人做这个事情了，当年我们是很想这样子也给人家在做研究用，但是呢，可是难道只有这个用处啊？那就太可怜了。所以我那时候对我说，我说人生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到后来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纲要里头李弟兄特别讲到传道书这里头用到三章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再把那个经节大家再读一下就是周二的第一处经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他这里讲的说神造万物是吗？各按其时都要成为美好。意思是说，他前面讲到说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很多东西神都是像撒种一样种进去，对吧？那同样呢，神把一样东西叫做永远的，他什么种在人的里面，那到了时间以后，这个东西会慢慢发展的，是吧？它要像作物一样，是经过栽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扩大本圣经因为我是觉得，扩大本圣经若是你真的是认真读圣经的人是值得买。我是很早年大概差不多就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买了那本圣经，一直到今天我觉得非常实用。那本圣经里头把很多圣经上的原文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到很清楚。那他在那边做了一个注解我真的是现在回头再看的时候，我里头非常佩服他的注解。你们不要读得太快他那个注释它是扩大本圣经，是有在欧美的，就主要是美国的好多个圣经学者他们最后把它对原文了解得很清楚之后把它写出来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实在写不下来，他就是用一个很长的一个注解再加来说附加说明。他说到这个永远是什么，他说是我们在周二的中间这边写到说是神所栽种，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好，日光之下除了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种感觉。意思说他神把这个永远是什么，是栽种在我们里面。好，这里头虽然是要安置，可是你读上文他说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种栽种的观念。他栽种的，你要知道这个作物随着时间就会什么慢慢的发展长大。所以这个永远呢，他说历世以来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我们看到一直在我们里面一直不断的运行他说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为什么说是这种有目的的感觉？因为你要先为这个永远先做一个注释。到底我们都想着要追求永远。像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多东西想要追求完美，买东西， 同样的一样东西，啊，比如说一只圆规，可能8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啊，但是呢，我花了200块钱买到一只什么，啊，可以制图用的圆规，就是工程师啊在制图用的圆规，我宁可花10几倍的钱买一只这么好的圆规，我常常喜欢保养用啊，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还有些地方会锈了。还有一些啊地方啊，随着时间慢慢的不行了，我里头就蛮难过。我说，什么东西是永远的？啊，这种追求完美的，啊，是不是算永远？你们不要把永远只当作时间而已。啊，我们看到，啊，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注释，啊，是在约翰一书，啊，第1章，啊，在第2节的注6。它里面有一段讲到什么叫做永远。他说啊，永远啊不仅是指着时间上永远的长存无穷无尽，也指啊品质上是绝对的完美完全，毫无短缺瑕疵。意思说永远啊不只是啊一样东西能够什么要无穷无尽的啊。若是今天呢，啊，这么短暂的人生呢，啊，就这样的过去了啊！一过去无人再纪念啊！你不要以为在历史上很多东西啊，人家会去纪念。今天很多东西只是，啊，历史上把一些，啊，人物标出来，你记得那个年代啊，清朝有什么哈，啊，明朝有什么东西？可是，在那个世代里头啊，哈，啊，百万的人呐，啊，他们都消失了，没有人再纪念了，对不对？好，今天呢，啊，你要看看，在时间里头，很多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对不对？他这里讲的说，在品质上啊，我们太多东西啊，随着时间就啊败坏，就满了瑕疵，所以啊，我们里头当然有一种不满足的东西，我们想要追求什么？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我在那时候，当我里头兴起啊，我这种感觉的时候，我里头就慢慢就清楚了。所以这本书啊告诉我们，只有在宇宙中啊是神是永远的，但是不只是只有神是永远的，还有许许多多东西啊是永远的。今天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这边过教会生活啊，好，啊，就是这样子，哀怨哀怨，这个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告诉你讲，你到永世里头再回头看呐，啊，今天我们呢，啊，所栽种的，在神那边呢，啊，建造里头啊，都有永远的价值，因为那个东西是存到永远的。啊，那不是只有这样，只有在时间里头就过去的啊。今天感谢主，我们对啊这种寻求啊，这种啊永远的感觉，他说啊，只有神能够满足，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很多诗歌啊，就告诉我们，我喜欢有一首诗歌啊，补充本340首，那首诗歌是Hawashigashi 写的，就是一个日裔的美国弟兄啊，他写的。那他在补充本340首啊，那首诗歌里头，他里头，他第2节他说到，哦，在往昔无你的岁月中，当我失丧，你来拯救，我每忆过往其余年日是虚空心痛并潸然泪流。他说第3节他说到，哦，干渴吞吃我心深处，驱使我寻求得以满足。哦，我曾尝试许多的事物，但仍干渴且不得满足。你知道我们人造的就是一个器皿，就是要找一些东西来充填进来。但是啊，你稍稍有点经历以后，就是那种感觉，我们里面虽然像啊，得到一样东西，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满足，你又想追求另外一个目标，一直在不断的追求。他这边写得很深刻，他说到，我追求尝试了许多的事物，但是都是干渴且不得满足。好，第4节他说一直直到主你充满我全人深处，丰美甘甜，最令人满足。你是那灵，做我的一切，你灵与我灵洋溢不住。 第五节啊，他说追寻新事物啊，总是无止境的，唯有你哦、是终才是我终日 渴求。我前是盲目的且汲汲营营，直到引你做活水的源头。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慨，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像有的姊妹、买衣服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的、你以为啊买了最好的衣服，你再走出去看看在街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更好的挂在橱窗里头、那有的人啊买到很多的世界的名牌的、皮包，就是把你屋子啊堆满的、一个房间啊，但是里头啊还是虚空、那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追求，但是里头啊就不知道为什么里头就是、不能够满足，一直到我们什么最后我们信了主以后，主一进来以后，有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啊，很多的东西啊不需要了，从前呢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现在回头看看这些东西买来干嘛，这个送给人家还觉得怪怪的，那但是呢，我们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一个宇宙的至宝，他满足我们里头最深处的东西，我们的灵的最深处啊，没有被填满之前呢、我们会啊一直永远这种漫无目的的一直在这边追寻，有的人是只是、追寻财富，有人追寻知识，你读传道书你就知道，他说啊，读书多啊，身体疲倦、疲乏，对，我是在我身上是非常深刻的感受啊，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到现在我每一天呢，每一周还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读这些东西，那但是呢，我觉得是有价值。身体是疲倦，是没有错。那传道书老早讲好了，就是学问啊，追寻啊，是没有止境的。今天是这个网络上你去要、寻找东西啊，它永远有更多的东西，一直有新的东西，它是没有止境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追寻一个什么？什么叫做真实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篇里头啊，他告诉我们在周二的结束的时候，他说啊，神要我们成为无有，因为神要我们呢、被基督来顶替。因为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哈、他要跟我们连接在一起哈、让我们的生活工作啊都好、与他一同在一起。好，我们最后啊，我们现在再赶快看到后边的。周三开始啊，他就讲到我们人生里头啊，为什么会这个虚空哈、他因为主要的是我们人呢、在堕落之后哈、那所以我们在外邦人的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虚妄，在心思的虚，在他们的心思虚妄里啊来行事为人，意思说他们的心思里头没有一些实际的东西，没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是悟性就昏暗了、里面就是有许多的无知啊，都最后心里刚硬，最后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那但是这个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17、18、19节以后，到20节啊，他话锋一转，他说：“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因为你们是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意思说，你必须看到在主耶稣身上有一个叫做实际的东西来的。所以圣经上在约翰福音那里第一章，他那里说到和化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他来了，真的是把实际带来了。那你说那知道那他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回头要把真的是弟兄讲的说，你们要把四福音书啊好好打开来读一读，那里面呢、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实际。那我们看到第周四的信息的选读，这边说到耶稣这人在他的日常行动中不仅是伟大，不仅伟大也是非常的柔细，譬如他用五饼二鱼食饱了5000人时，指示他的门徒拾起剩下的零碎，免得有糟蹋，共装满了12个篮子。这个你要知道是非常实际的东西， 啊，今天你可以看到在主耶稣身上的人性的生活里头啊，它是非常的扎实啊。今天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在这边白天班的供应啊，我们留下那些录音带啊，像过已过的聚会里头有一些东西啊啊，我觉得这个宝贝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啊都是叫做十二篮啊，这十二篮，我们的倪弟兄啊，他有一串的信息啊，哈，我们把它编写成叫十二篮。十二篮呢，好，你就读尼拓生文集的时候啊，他说啊，这只是一般的信息，还不是中心的信息。但是呢，你光看那个十二篮里头啊，哈，每一本里头啊，是真的是不得了，那呀。每一篇呢、啊，你读一读都很享受，那个都是他们什么从前的讲道的记录，就好像啊，主耶稣啊，在喂饱五千人之后啊，他就叫门徒啊，把这些零碎啊，把它、啊、不要糟蹋掉，把它什么整理下来，好、哦，那个是还有用的。那所以你利用这个词啊，就是说代表今天他们当年释放的这些信息，哈、哦，如果是有人把它好好的收拾好，到今天啊。还要供应很多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啊，他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头啊，不是节俭，他是什么？他不松散，非常的节食。那他在那边呢、啊，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他就叫他什么？啊，一组一组的啊坐下，啊啊，那这个我们圣经恢复版圣经啊翻译的更好啊，他是讲到说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啊是叫。这些群众啊，是叫一般的坐下，就好像一个区块一块这样的，一个区块一块的坐下，哈、哦，有五十个人一个区块，哈、哦，这个一百个人的区块，那个注解李弟兄就说，这好像啊，花园的那个一溪一溪啊，哈、哦，一个土字边在，不是一个田字边在两个土哈、哦，那要一溪一溪的这样子哈、哦，那。他说啊，这样子坐下很有次序，这样发的时候啊，饼啊要分次出去的时候、啊、就不会乱，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门徒啊，就从那边学到了啊，主耶稣啊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一点都不乱，对不对？啊，在他里面呢、啊、有一种实际，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呢、啊，好、啊、在传福音啊，一下子有三千人得救的时候，我相信啊，他也是用一些很有办法的治理啊。那你看我们呢、啊，每次到南港展览馆去啊，参加聚会、啊，哎呀，两万人到三万人的聚集里头，哈、啊，大家一个区块一块区块坐着，要散场的时候，啊，不是啊，大家都啊，通通都乱起来，是什么？哎，唱唱诗歌，哎，一块离开，再上另一块慢慢离开，啊，很有次序的。你要看到主耶稣的人性的生活里头啊，有一些非常扎实的东西，那个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头啊，他活出来。我们再读下去哈、啊，他说到这个四福音启示。主日常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没有虚妄，只有实际。此外，几乎在四福音里头，四福音的每一页里头，我们都看到耶稣近前生活里的实际，与他周围之人、反对他的人和他的门徒生活里的虚妄，两者之间显著的对比。意思说，门徒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的生活啊，就显得是虚妄。好，那反对他的人呢、啊，更显得虚妄。啊，我再举一些例子让你们了解。哈、啊，比如说，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头啊，他就提到，当主耶稣啊，最后啊，他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有些祭司长和长老啊，他们就要、啊、来试验主耶稣，试探他。就问他说啊，你在地上啊，凭着这样你做的许多事情啊，是你是的权柄是从哪边得来的？意思说你是从人那边得来的，还是从天上得来的？哈，那他们想从他的话里头抓住把柄。若是你说是从人来得的，那你这些，那你说你是神，那就是假的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说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他就说你就妄称了是神的名，哈，那但是呢。主耶稣啊，很有智慧， 他就告诉他说啊，你我回答之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说约翰的敬啊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他们就讨论一下。啊，乌洛斯说啊，约翰的施浸者约翰那个敬啊是从天上来的。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对不对？若是什么说是从人来的，这些百姓啊都相信啊施浸者约翰的敬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啊，他们呢、啊、就想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说啊，知道答案，但是就跟他说啊，主耶稣啊，他说我们不知道，那是他们是什么？其实说谎，他们在说谎。但是主耶稣就说啊，你们不告诉我，啊，我也不告诉你们。那请问呢、啊，主耶稣有没有说谎？他没有说谎，他只是、啊、用一个非常智慧的问题啊。问他们，但是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是在说谎。但是呢，我们的主是吗？满了时机，这样你看得出来吗？好、哦，就好像还有这边讲到说，他跟门徒相处的时候，门徒是在虚妄里面。像比如说，哈、哦，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那里头，哈、哦，那人家就这个问这个彼得啊，就说、啊、你们的夫子啊，纳不纳税？那彼得反应很快，那，哎，一定那。他后来想想不对劲，就跑进屋子里头啊，就问主耶稣啊，好、哦，那主耶稣老早都听到了哈、哦。主耶稣说啊，请问啊，地上的君王啊，跟儿子啊，纳不纳税？因为啊，这个纳税啊，是要缴这个叫做殿税，就圣殿的殿税哈、哦。他们是跟犹太人收的，每一个人按人头啊。圣殿啊，好的啊，都要收这个税的。那主耶稣说啊，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今天呢、啊，天上的神呢、啊，要不要跟神的儿子纳税？地上的君王啊，从来没有，这只是什么？跟老百姓纳税啊，对不对？自己家的君王，自己的王子啊，要不要纳税？不用了，免税的，对不对？那所以彼得一听，哇，这个麻烦呢。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后边主耶稣说啊，后面说了一句话很有价值，他说啊，不要免得半跌他们啊，他说啊，你呀、啊、去钓鱼，到海边去钓鱼，他说啊，钓到一条鱼啊，嘴巴会含着一个钱币，他说啊，够啊你和我的电税用。那意思说道理都讲清楚了，要不要纳税？不用纳税，还用纳税？他是神的儿子，不用纳税啊。但是为了什么？为了会免得半跌这些人呢、啊，对不对？所以什么？你呢？你彼得说的纳税啊，那你就去钓鱼去，啊，钓到一条哈、啊，他说那个钱币啊，哎，很奇怪，鱼里头什么含着一个嘴巴里头含那块钱币，就刚好够你哈、啊。那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很有弹性。他真理很清楚，但是做事情啊很有弹性，弹性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不要半跌人。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理清楚，我们会半跌人，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门徒啊是满了虚妄，没有实际，但是嘛，在主耶稣上他说的话做的事啊都有实际。像我们也上次提到这个，在营那个行营的妇人被他们抓拿的时候，到主耶稣面前，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画字，对不对？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啊，就可以先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啊，但是最后啊，这些人都散了。那主耶稣抬起头来，就跟他讲说：“啊，那些人在哪里啊？”他说：“难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女人说是的，她里头非常害怕，但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后面一句更重要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的主啊，他是满了实际的，他是富有怜悯，知道他把这些啊这个犯罪的女人从啊差一点被打死的中间啊把她救出来，但是啊他把一些最重要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主耶稣在地上生活里头啊，是人性生活里头，他说的每一件事，做的每一件事啊，你都回头说要去把四福音里头啊细细的读。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再多说，但是啊，我要让你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人世间很多东西是虚空的，是虚妄的，是没有实际的。但是呢，你回头读读主耶稣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他不仅是啊，在借着主的话，把一个模型啊给我们看到，他更在复活里头，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要来做我们的生命，好，带着我们呢、啊，要把这个东西啊要活出来。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得救以后啊，很多人生活啊很大的改变，从前是盲目的追求，但是今天什么，你是、啊、有目的的追求。就那边讲的说啊，有一种在里面，在你里面一直在运行啊，要寻求什么有目的的。今天呢、啊、短暂的东西啊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呢，今天啊我们要什么，要有永远价值的。所以啊有很多东西啊，好，不是与永远无关的，都不要太在意了，啊，这个，所以很多东西的追求，我是觉得，我在我的一生的里面，啊，主真的是拯救我，在好多次最要命的关头之后，啊，主给我一些选择，那我的时候，当时我是很难过，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那样子？回头再看看，哎呀，主真是啊，你做的决定好啊，啊。好面好，表面上是让我很无奈，但是呢，现在回头想想，我是在他的怜悯底下。好，今天主也是要我们在许多生活里头，把他能够活出来。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有一个感觉啊，很想再让我一点时间啊，因为在保罗啊，在他的最后的书信里头，就《使徒行传》里头描写到，保罗到最后啊，他是带着锁链，哈、哦，他要上告到该撒，哈、哦，他在那个被啊运送到罗马的那个最后一次的那个行程的路上啊，遇到了风暴，对不对？最后啊，船也沉了，对不对？那最后啊，他们全船的人呢、啊，都因此得救哈、啊，因为保罗在那边呢、啊，在风暴的海上哈、啊，他告诉全船的人，啊，他们已经啊有十多天没得好好吃的，也没得好好睡，他在那边啊鼓励他们，他说、啊、昨夜哈、啊、晚上、啊，我的神呐、啊、跟我说话。哦、我们这全船的人呢、啊，通通啊都会保住的。那最后到第二天呢、啊，是船触礁了哈、哦，他们呢、啊，通通啊游到一个岛上，孤岛上遇到一些土著，土著啊本来是啊，哦、是对他们呢、啊。虽然是款待，但是、啊、他们在观察他，啊，这个，所以到后来是保罗啊，是被一条树枝啊，就这个柴火上面那个树枝上那个毒蛇啊咬到，最后土著就看他应该会倒啊，他会倒啊，倒下去啊，结果保罗呢没有死，是吧？所以啊，后来土著人就把他像当神一样来看待，那个时候。那个注解啊，好，我很喜欢在《使徒行传》28章第9节的注一，他说到，在他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他能活出一种生活，远超过忧虑的境遇。这种生活全然，是全这种生活全然尊贵。有人性的美德的最高标准，彰显了最高超的神圣的属性，与多年前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相似。这是耶稣在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的活在地上，这是从前活在福音书里的那个奇妙超越奥秘的神人，借着他许多肢体中的一个，在本书里继续活着。他说到保罗啊，哦，他把主耶稣啊再一次的活在地上，哦，他活出来的让周围的人都很惊讶，因为什么？在他身上有实际。 今天你要知道，我们得救以后，主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对吧？只有把我们从虚空里头啊，逃离带逃离出来，我看神不是只做这一个，神要什么？把我们带进实际的里面，要我们把它活出来，好，借着我们里面啊，有一个得着神的永远的生命，从我们这个人性里头啊，一个改变变化我们，好，今天浸透我们的魂的每一部分，今天你慢慢你会周遭的人发现说啊，奇怪，这个人信主以后变了。好，从前对家人的态度，从前对父母的态度，从前对同事态度都不是这样的，今天他怎么搞的？好，这个是一个奥秘。好，所以你看到这篇信息啊，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讲到第三点的时候，第三大点，好，纲要112页说到，受造之物因着浮在虚空之下，所以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出来，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想为了要清楚一点，我们读一下周五哈，周五的经节哈，在罗马书哈，那我们呢这一处的经节啊，我们请弟兄读好吧？哈，罗马书第八章19节到21节，受造之物正在专切祈祷着，热切等待着种子显示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坏的奴役里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这里头他讲到说，受造所有的受造之物啊，他都在专切的啊期望着。他在英文里头是说 anxious watching，就是说他在那边呢非常警醒的在那边呢齁，在那边呢一直在观察齁，那已经有点在等待的有点焦急了，知道齁，焦急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也看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到迪士尼乐园呢齁，不是说晚上7点钟什么要有什么游行队伍出现，那小孩子啊六点钟啊开始在那边排队了，对不对？在那边一直看那个来了没有，来了没有，都已经是什么越等越焦急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他说啊，所有的受造之物啊，他们都在什么专切的期待的等候什么呢？他说啊，热切的等待着神的种子要显示出来，神的种子啊要显示出来，他们期待着那一天。他说因为所有受造之物啊都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这个因那叫他浮的是指的神，神叫所有的受造之物啊都浮在这个虚空的底下。他说不是啊，那些啊受造之物自己愿意的，但是呢因为人的堕落败坏之后，所有的事物都落在虚空底下。后面说啊，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这个指望是谁？谁指望？你如果读前文的话，就读上下文就知道，这是受造之物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里头啊，要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的之荣耀的自由。意思说，所有的受造之物啊，他们都是什么？非常指望一件事情啊，指望啊，他们能够啊，自己能够从这个败坏的奴役中啊，奴役下能够得着释放。因为啊宇宙啊堕落之后啊，因着人呢、啊、堕落之后，撒旦呢、这个进到人里头以后，所有的整个世界、啊、都是一直在败坏。所以刚才弟兄形容的这个今天你可以看到外面的环境这个性别的认同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但是完全跟圣经是越来越远但是呢，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是蒙保守，今天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啊，有一天他们是一直会趋向堕落，再堕落，再败坏，但是呢，我们有一天呢、会看到神的国要来临，是借着有一班人得着这个 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实际者，他有这个生命，慢慢的会把它活出来，彰显出来。所以这边呢，他讲到说，神的儿女啊，有一种叫做什么？儿子的名分，哈、哦，要显示出来。我们再读啊，周六的经节，我们这次请姊妹啊读罗马书22节到23。刚才我们罗马书前面是读到19节到21节，现在读22节到23，哈、哦，我们请姊妹们读。他说一切的受造之物啊都在那边叹息，因为啊这离不开哈、哦。那他说连我们这边，我们开始转到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他说、啊、我们这些有纳灵做出所的果子也是啊在里面叹息，热切的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里头你看到好、哦、受造之物周围的都在等我们，是吧？那我们里面呢也是啊渴望着等待着这个完全的儿子的名分啊，好，就是我们身体要能够得赎。因为神拯救我们是从啊我们的罪里面，我们的灵开始先得着这生命，然后再慢慢的浸透我们的魂的每一部分，好，最后呢才是我们的身体的改变。今天啊我们在外在来看，好，我们都会觉得身体都是慢慢的衰老，越来越没有希望啊。你看读传道书啊，到做最后一章的时候，你读那个内容要读啊，我们的注解都写得很好。传道书啊第12章，他说到啊，这个他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昏暗，雨后的云彩返回，那时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气的男人屈身，好、啊，推磨的妇人稀少就止息。那这边呢，他是指的说，有一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好、啊，你看看那个注解，他说人年老的时候，神所造的三光，就是、啊、日头、月亮、星宿啊，好、啊，通通啊要变为昏暗。好、哦，我自己得过白内障，两只眼睛都开过刀，好、哦，深深的感受到，好、哦，所有的、啊、通通都昏暗过哈、哦。他说啊，这个、看守房屋的，就是指的、啊、我们的两只手，好、哦，我们的身体是房屋，好、哦，你像有任何东西要伤害的时候，我们手会先挡住，对不对？因为它是看守房屋的，但是有一天这看守的房屋的会什么？会颤抖。和有力气的男人呢、啊，会屈身，是指的腰。这个注解写得很好，是腰。好、哦，我们呢，这个有一天呢、啊，腰会什么？慢慢的，随着年纪啊，慢慢弯下去了。好、哦，那他说啊，这个他说，推磨的女人呢、啊，稀少就止息了。这个推磨是指的我们的牙齿，我们在磨食物的时候，在那边呢、啊、磨啊磨啊。好、哦，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咬得动，到年老的时候，啊、哦，看到肉咬两口，呸，吐出来，咬不动了，啊、哦，很可惜，啊、哦，想吃，但是啊没有能力了，对不对？他说从窗户啊往外看呢、啊、都是昏暗，这是描写一个年老的光景。他说街上的门户啊都关闭了，你有没有看到？遇到一些过年的时候，有很多、啊、商店啊，那个铁门呐、啊、拉下去的，你走到街上空荡荡的，那这个描写什么？我们的嘴唇，啊、哦，老的时候都闭得紧紧的，因为什么？里面牙齿都掉光了，所以啊，整个、啊、形状都改变了。它是指的啊、哦，街上的门户啊都关闭了。和推磨的响声低微，刚才已经讲的是牙齿哈。和、哦、雀鸟一叫，人就、啊、起来了。哎呀！早上4点钟啊，啊，天还没有亮啊，小鸟刚刚发出叫声的时候啊，啊，睡不着了，啊，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光景。和歌唱的女子啊，都衰微了，啊，就是我指的我们的声带，好、啊、发唱歌的。和人怕高处，我想柯弟兄上周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人怕高处啊，啊，年轻的时候都不怕高啊，啊，越是云霄飞车越敢坐，年老的时候看着就害怕啊。而且路上是有金黄啊，他说杏树开花是指的头发变白了哈、啊， 蚱蜢都成了重担，是我们的脚，啊，一点点的重量啊，啊，都已经啊，都抬不起来。他说药物也失效了。后面讲到说，不要等到银链折断，银链是指的我们的脊柱一节一节的骨头啊，最后死了以后在坟墓里头啊，通通会裂开了哈，散掉。那筋冠破裂是指的我们的头颅，哈，头颅啊，在坟墓里头啊，都腐朽掉，最后破裂。他说瓶子在泉旁破碎，水轮在井口破烂。瓶子是我们的肺部，两个像不像古代的那种瓦罐的瓶子，水瓶取水的啊？他说那两个瓶子啊，在什么泉旁啊破碎，泉是指的我们心脏，一直打出这啊血液的心脏啊，泉这个瓶子啊，这肺啊，我们的肺部啊，好，最后都腐朽掉了。水轮在井口破烂，就是我们最后心脏也跳啊，这整个腐烂掉。这个都是写到什么？我们人生啊，若是没有神的话，那种啊凄惨的光景。但是今天感谢主，我们在主里头，你要看到有一天主要变化我们，他要我们身体要改变形状。好，他的拯救救恩啊，是啊，从里到外的。而且他最后他讲到说啊，有一天神的儿子啊要出现啊，这个就是啊国度要来到，而且那我们今天都要被带进这个荣耀里面。因为啊在这个周六的哈，第三大点的第三点说，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那天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说到，要叫你们的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意思说今天啊，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啊，神从我们这个身上肉身啊显活出来，显现出来啊。当这个神的儿子啊从我们身上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啊神的国的出现。那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里面啊有得着永远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要被标明哈。所以你要回头要去看那个罗马书啊第一章那个注解哈，他特别讲到什么叫标明。刚才哈耳明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标明就是什么，就像康乃馨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哈。这个康乃馨的种子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啊他慢慢长大，最后什么，最后开花的时候就是啊他被标明的时候。今天里面我们神在我们里面哈，也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天我们啊周围的人啊他会很惊讶，那些啊邻居，那些啊做过我们的同事啊，他有一天他们会想，哇，原来哦，哎，这有一天呢、啊，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改变形状的时候，他很后悔啊！哈、啊，我们今天所讲的，今天我们对他们是一个奥秘，但是有一天我们显出来的时候，那是把神的国要带回来。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要脱离这些虚空，我们还有一些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都是朝向一个荣耀的目标在往前去。感谢主，阿们。
感谢主，弟兄们交通了已经非常的好了哈。我觉得这一篇信息大概分为三个主要段落。第一段就让你认识什么叫虚空，而且是虚空的虚空。那传道书是所罗门呢、啊、历经了人生的高峰啊，这个最大的智慧，最多的财富啊，然后呢他也极深的堕落。那经过这一切以后，他回过头看，人生真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都是如捉影如捕风。这样的认识虚空啊，是需要悟性。所以大卫说我们需要领悟，我们如果没有领悟的话，我们还不觉得是虚空，我们可能啊还把一些、啊、虚假虚空的东西啊抓得紧紧的，而且我们被骗了很多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智慧，我们一切的心情被他骗了好久， 最后才领悟出它是虚空。那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追求传道书啊，特别刚刚蔡弟兄最后一段把传道书十二章，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去看传道书十二章。你当趁着年幼，你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毫无喜乐的日子。好，你知道衰败的日子就是毫无喜乐的日子。慢慢发觉有一些人，他就每一天就是很无奈的活着。很无奈的活着，每一天对他来讲都是差不多，没有事情能够叫他快乐，也没有事情能够叫他兴奋。你知道那就是衰败的日子，也就是你毫无喜乐的日子。后面刚刚蔡弟兄已经把十二章这里面描写得非常的完全。虽然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自己了，但是上礼拜我去宜兰开展交通回来啊，就从罗东交流道上来，开车啊，北宜高速公路回来。好像突然啊，这个惧高症发作，这个手啊就开始，这个我们子杰地方啊，冒着生命危险坐我后面，这个，好，我这个手就开始啊，快要控制不住，脚的油门快吹不下去了。我只好在那边呼求主名，那直接说柯爸，我可以开车，可是要怎么下高速公路，下交流道，这是个问题啊，所以啊，只好慢慢开的，靠着外侧啊，慢慢往前开。一路上，我知道我半年多前呐、就发作过，就是北五羊高架道路上面啊，我就发觉，哇，这高架道怎么那么长，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啊？那个。其实几年前蔡弟兄跟我爬山呢，我从那个冷水坑那个梦幻湖那边下来啊，他说下次不要带你爬山，连看到高一点啊，如果没有摸着扶着东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回来到我儿子家看他的儿童活力牌，我其实想跟他说话，说说我发生这个事情，结果啊。我儿子听我讲完这一段话以后啊，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什么？什么叫太好了？他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万能的，都不需要别人的，现在你终于觉得需要别人了啊。哎，听完这个话感慨万千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其实人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到一种情形啊，你必须认识人是会衰败，我们今天是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所罗门他对人生有这样的体验观察。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再来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需要有这样观察，在这个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要追求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读这篇信息啊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读了传道书，看见人生虚空，看到这么多没有什么味道，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但我们追求什么？难道我们就是这样的，就这么走过了，然后一过去无人再记忆，然后留下了归于这个，从我们是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难道人生就这样吗？所以在这里啊，他就说我们要有一种体悟，体悟什么？请翻到108页第三终点啊，第三终点。他说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要凭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彰显神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领悟在前面的小二他说领悟光景是罪恶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路。阿们，将我们钉十字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他自己，使我们在生机的连结里与他同活，借此顶替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领悟，然后我们要看见我们是神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如果我们也还在活在这样的虚空无聊之下， 表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所罗门劝我们，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也就是你毫无喜乐的日子，你当纪念造你的主。
对，
你们，我们有这样的领悟，我们就需要什么？回到神那里。刚刚弟兄也带我们读到第三，刚刚第三重点的小三，他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同读这句话？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阿们，回到神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那么无聊，我们信主，我们得着主，就是我们回到神那里，以神做我们的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成就神创造人时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很无奈的活着啊？我们在座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很无奈的活着啊？没有，我们没有那么无奈，没有那么无聊，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定旨，因为我们回到神那里，所以我们的人生不一样。这里说我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阿们。我60岁退休的时候，我在问主，主啊，我接下去人生要怎么规划。好，因为李弟兄这里也说到啊，我们人不是天天活啊，我们是天天死啊。
对，
我们是生下来生而死啊。假如你有80岁，好，或者你有90岁，你知道你多活一天就多花一天的钱了、啊。你过了一年就过了一年，过了一年就发觉你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所以你是这里理论说生而死，我们从出生开始那天就一直一步一步往死亡迈进。所以你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要做什么？阿们。
阿们。
回到神那里。
阿们。
阿们。我们有最高的最尊贵的定旨，我们是为着神的定旨而活。
阿
们。那我们活在地上，你是不是需要学习啊？是不是需要赚钱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需要生儿养女啊？是，为着神的定旨，我们人生还都需要经过这一切，但是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大本诗歌441首啊。刚刚蔡弟兄讲701首很好，我想我再让大家唱一首诗歌，441首，我们很多人都熟了这首。Amen。我深我爱我的永恒，你又是我一切，你位在天，我有何人在地，有你弟兄。第二节，今生一切尽都空虚，地上更是如此，并无一物质的欢愉能与我身相似，相思。姊妹，你是我的财富生命，我的安稳住处，其他事物我也在你那，我神我主，哦，非我神我主，弟兄，山有财富与你相比，不过虚空玩具， 况且他认真所以岂不更将人与岂不更将人与姊妹即使全地群星也是我的，若无你做我的一切，我能可怜自己。哦，我能可怜自己。好，六姐一起，让人身边如同大海，笼络一切财富。但我只要你的同在，此外无所爱慕，此外无所爱慕。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可能还会经历许多的事物，但是请记得这些啊，他说但非我神我主。你可以有钱，你可以有地位，你可以有学问，请记得但非我神我主。所有的这一切在神与跟神一比，不过都是虚空的玩具。所以他最后说，让人生病如同大海，笼络一切财富，但我只要你的同在，此外无所爱慕。好，那在我们的纲要这个109页，当我们领悟了这一切败坏虚空的时候，109页一开头第四终点，他说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是虚空，是捕风，但我们需要领悟神已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感谢主，在我应该是40多年前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听李弟兄亲自讲，他说你看很多人说猴子啊跟人很像，但是我告诉你，猴子里面没有灵，人里面有灵，怎么可以见得？他说你看古今中外，无论到哪里，只要有人的地方怎么样就有庙，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那边祈祷。他说你有没有看猴子盖个小庙在那里拜拜，你有没有看猴子在那里祷告？没有，因为他没有这个器官嘛，没有这个器官，所以他没有一种寻求永远的这个心。所以今天感谢主，神把这个永远，即便人拜错了，他里面仍然觉得他需要神，只是拜对还拜错了问题，所以他将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即便是人最满足最觉得了不起的时候，里面还是觉得虚空。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大本723首是我们很熟的，我们唱第四节，大本723首。你的人生长看所缺少，有也需要你上莫名其妙，你真需要为从耶稣得到，他能满足你心，除去你虚空不了，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要免虚空需要主，要得满足需要主，要是人生有意义你需要耶稣。再唱一遍，你的人生常感有所缺少，有意需要你上莫名其妙，你曾
需要，唯从耶稣得到，他能满足你心出去你虚空无聊。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要免虚空需要主，要得满足需要主，要使人生有意义你需要耶稣。副歌，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要得怎样需要主，要得满足需要主，要是人生有意义你需要耶稣。
好，你人生啊常感有所缺少，有一个需要你上莫名其妙，这是对福音朋友说的。对弟兄姊妹，我们可不能莫名其妙，我们可不可以莫名其妙？不行，我们已经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了。他说唯你这需要唯从耶稣得到，他能满足你心，除去你虚空无聊。弟兄姊妹，当你不活在神的定旨里面的时候，你也会虚空无聊。所以在这里弟兄告诉我们啊，感谢主，神把这个渴望放在你我们里面。因为我神在我造人的时候啊，有三样特征。第一个，照他的形象造的；第二个，什么？人里面有灵。阿们。第三个呢，将永远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一种有目的的什么感觉。我们要追求人生的目的的感觉，就是这里追求永远的东西。好，接着第二大段，我们就要来看什么呢？看到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和在心思的虚妄里面完全不同。在耶稣身上实际，简单，刚刚蔡弟兄花了很多时间描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生活的一切所活出来的情形，这就是我们的实际。简单说，那也是我们的模型，是我们的榜样。阿们。所以他所活出来不是他，他是把神给活出来的，那个活出来的就成我们的模型和榜样，而且也成为我们一个模子。那今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脱离心思的虚妄呢？感谢主，他不仅救了我们做我们的生命，还救了我们，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就着地位来说，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就着生命来说，他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啊，有这个把握了。你不必告诉他你一定要磨成基督像，在外面学基督，我们是凭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学基督。你只要让生命在里面长，自然的长，就是李弟兄以前讲的，说这个桃子树啊，它长的时候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个桃子的模型套在它那个果子上面，说你长大就得长这个样子哦。你长的那是不是多此一举？你只要它在这棵树上连于这棵树的生命，然后让它长，长大了以后，它长出来自自然然就是桃子的样子。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被安置在基督的里面，就像长在这棵树上，然后我们接受树的什么生命之江的供应，我们不断在里面长长长，就长出什么桃子的样子。我们就今天一面来说，我们被摆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啊？这棵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被摆在基督里面。另一面呢，它在我们里面啊，成为生命的供应，天天在这里让它生长。我们吸取着它生命的供应，我们自自然然就什么学了基督，我们就脱离我们心思的虚妄。阿们。好，最后呢，第三点就说到什么呢？说到一个败坏的奴役，虚空在浮在虚空之下败坏的奴役，还有一个荣耀的自由。败坏跟荣耀相对，奴役跟自由相对。这个败坏的奴役还有什么荣耀的自由？今天万物是不是都浮在虚空之下？阿们。实在说来是很不得已的，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但是啊，感谢主，特别啊，弟兄在这里讲到，万物啊都在等候啊， 等候神的种植显示出来，都在等候啊，都在催啊，快点长大，快点成熟啊。哎呀，你怎么还在打电动啊？怎么还在看电视啊？怎么还在爱这世界？还被这虚空的世界骗了？这万物都要过不去啊！你们怎么长那么慢？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什么叫浮在虚空之下？你发觉春天花开，秋天叶落，你发觉人世间就是这么无常啊！不管你怎么样，到有一天总有结束，就是在虚空的控制之下。我们是不是常常活在无奈之里面？所以这里说一同叹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哈哈哈，一同叹息。一过我参加高中区聚会啊，他们就为了很多事啊，哎呦，这个没考好，那个事情啊，就那么哭啊，在那流泪啊，听他们在讲，我就站起来说，我说告诉你啊，人生不如意之事是十之八九，那如意的只有十之一二，如果是十百分之十都不如意，大概人都活不下去，所以还留了十之一二让你如意一下，十之八九是不如意，明白？那我们今天啊，坦白讲，大多数人我们都是在那里叹息，唉，我们有时候为了遭遇叹息啊，为了我们的身体叹息，为了我们周遭的情形叹息，因为都浮在虚空的什么，他的都浮在虚空之下，在虚空的这个败坏的奴役之下，神儿女神儿子要显示出来。所以刚刚弟兄们也说了，你说我们在马路上告诉别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然后唱说神的儿女有权柄可以大汉兵大场，人家会说你精神有问题啊，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啊。到有一天我们不仅我们的灵什么样啊，得着重生，我们的魂经历了变化，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形状。哎呀，讲这样的话，主耶稣特别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还在地上肉身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啊，就带着三个他最爱的门徒上了变化山。那据推断了、啊，李弟兄说据推断，那应该就是黑门山了。好，上了那个山上，他就在他们面前什么？哎呀，他就改变了形状，他的面目、啊、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哇，这彼得一看，马上还看到摩西和以利亚，他就说了一段话。那我的重点不在后面，我的重点是主在身上啊，就他的荣耀一显出来啊，这三个门徒看到，哇，不得了啊，原来改变形状是这么个样子。好，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哎呀，死而复活以后，他就带着荣耀的身体来啊找门徒。你看门徒们聚在那里门关的惊奇的时候，主突然进到他们中间，愿你们平安，然后又不见，跟他们讲讲话又不见，那你说那个是身体是虚幻的，你摸摸我的手，你看看我的钉痕还在，那个身体又可以摸，但是呢又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现在就是你羡不羡慕将来有这么个身体啊？真好啊，想去加利利就去加利利，想去哪里去哪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今天是带着这样的盼望。今天坦白讲，外面的躯壳、啊、都是必朽坏啊，当然为了生命成熟啊，还得好好保养，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还得保养，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成熟。不过无论你怎么保养啊，到有一天还是会坏掉。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有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让神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 Amen。 到有一天这个荣耀，你知道荣耀一面来说，荣耀的主从天而降，那另一面这个荣耀是从我们里面、啊、活出来。所以我们活在荣耀里，一面是荣耀的主把这个国度带来，一面是什么，我们里面的荣，神在我们里做我们的荣耀，从我们上能够活出来。感谢主，我们今天正在等待这一个神的国再来，不是外面的事，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故事。但愿感谢主，今天神已经做了实际，做了我们的模型，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我觉得这是何等的荣耀。哈利路亚。现在我们要谈一点外面物质的事情啊，来来来。 工商时间哈，请记得这不是虚空啊，这是。好，我们还是先祷告一下。阿们，主啊，谢谢你。好，实在是借着传道书的追求，叫我们知道自己是虚空的器皿。主啊，唯有你是实际。好，叫我们天天过一个追求你的生活。好，把你的自己接受进来。好，使我们学基督。好，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好，从败坏的虚空中得着释放。赞美你。阿们，好。感谢主。